可以说，我尝试把这段经文的主题用这样两句话来讲的话，就是神要做的事，他常常喜欢呼召人参与其中，并甘心乐意的奉献。当人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会发现神早已预备，而且富富有余。或者说，神呼召人奉献，富富有余。我们先来具体的看第一部分，神的呼召。神要做的事和我们人按着己意要做的事是两种事情，对吧？神要做的事，它的来源是神，神所吩咐的是这样。人要做的事，来源是人。在过程中，神要做的事，神必预备。人要做的事就不一定，结果神要做的事是必然成就，没有任何的人和力量可以阻挡，对不对？人按己意要做的事，结果是不一定成就的。我来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2010年我们上海举办了一次世博会，那么在1986年的时候的世博会呢，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举行。当地呢有一个教会的联会，他们祷告，确信神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要让他们去接触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向这些游客传福音。好，所以他们提前确定了这样的意向。知道神要做这个事情之后，就来定他们下一年的预算。他们前一年的奉献收入是9000块，所以我们一般定下一年预算的时候，下一年对支出预算的时候，会考虑一下上一年收入多少，对不对？如果按照富富有余的原则，是不是可以预算下一年8000块支出？但是他们是根据这项事工，神要做的这件事的需要多少钱，他们预算的是20万。好，他们就定预算20万。然后怎么办呢？祷告祈求，自己甘心乐意的奉献，同时在全加拿大、美国以及全球，最后总共汇来了26万。在当年的世博会当中，他们就搞了很多的传福音的活动，据他们的统计，有接近2万人认识耶稣。所以这是一件神要做的事。那么我们知道，社会上就会有很多的募捐，不一定是神呼召的，对吧？那么也就不是，很多时候奉献的人或者说捐款的人不是甘心乐意的，甚至有些人打着神的旗号说这件事情是神要做的事情，但实际上可能是他个别人想做的事。募捐的人和捐款的人可能都会存在着不纯正的动机，当然这个过程中和结果中就会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神对我们的呼召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针对一个特别事工的呼召，对吧？比如说刚才的经文当中，神吩咐要建造会幕，请大家为这件事情来奉献。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那么呼召他们做什么呢？奉献什么呢？他们可以来奉献财物、金银宝石、山羊毛等等，奉献他们的技能。比如这个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奉献他们的智慧， 奉献他们的劳力，奉献他们的时间等等。那么谁可以奉献呢？很明显，无论男女、尊卑、贫富，是不是人人皆可奉献？如果你当时没有经营，你只拿了一撮山羊毛过来，神会不会怪你？不会。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愿意付一点时间过来帮帮忙，是不是也是非常的荣耀？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男人可能在捶打这个金器银器，女人纺线织布，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我们教会也有很多有智慧会手工的一些弟兄姐妹，可能说不定在当时就会被呼召去做工。在非洲的乌干达有一个小镇经历了一次战乱，把这个小镇几乎变为一片荒芜。那么神却呼召他们来重建教堂。他们很多人是非常的贫穷，没有工作，有个别有一点钱的做生意的，就拿一点钱拿一点物资出来，没有钱的比如他是木匠，他来出力，家里种番茄的，他拿一把番茄过来。还有一个瘸腿的老姐妹，她说大家都奉献了，我什么都没有，她就把她唯一的一只鸡拿到教会来奉献。当大家甘心乐意奉献的时候，这个教堂就顺利的建成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印度有一个邦叫做米佐拉姆邦，他也是非常的贫穷。在1910年的时候，他开始了一项事工，就是一开始是从一个村庄里开始，大家在做饭的时候，他当地的主食是大米，他们可能并没有钱，没有更多的物品，那他就在做饭的时候抓一把米放到一个桶里，到星期天的时候拿着这半桶米去教会奉献。这个事工就叫做一把米事工，主要是为了鼓励大家捐出来去支持当地的女传道人。他们当初卖米的第一笔收入大概是1.5美元，然后到现在那个帮很多人还是很穷，有些还是捐一把米的。但是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只要我们每天还有吃的东西，每天就可以有东西奉献给上帝。还有人说，随着上帝越来越祝福我的经济条件，我可以每次从一把米增加到一杯米了。后来整个这个地区的很多的贫富老幼都参与了，有的捐米，有的捐钱。到现在当地95%的人成为基督徒，最大的一家教会它所有堂点加起来有50万人。到2010年，就是这项事工100周年庆的时候，它的收入达到150万美元，到这几年呢仍然在增长。他们依然是一个很穷的帮，但是他们靠着一把米的事工支持了1800名的传道人和宣教士，包括很多海外宣教士。在神的事当中，神呼召人来参与，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请问神他要做的事是不是可以自己完成呢？他缺钱或者缺人手吗？可以说从神的角度来说，大家都知道他并不缺钱不缺人手，对吧？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很多领域都缺钱缺人。为什么？是因为神希望我们看到这些需要，然后甘心乐意的去奉献。所以神呼召我们参与， 是想让我们在他的圣功，在他的恩典当中有份。如果他要做什么事情，并且呼召你参与出钱或者出力，然后假设你甘心乐意的奉献了，假设最后你看到了一份这个捐赠的清单，你发现要是缺了你那一份它就不够了，有你那份钱就富富有余了。假设你看到这样一个清单，你会是什么心情？你会意识到，哦，原来他就是希望借着你的慷慨奉献来成就他的富富有余，是不是？所以正常情况下你应该会感到非常荣幸，非常喜悦，感谢赞美神。反过来，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如果不奉献，他的事情就成不了吗？神完全可以兴起其他人来奉献，仍然富富有余，而你就在这个圣功当中没有份了。有点像莫迪改对那个以斯帖说的话。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做一个这个演艺界的，比如说群众演员，说我今天跟某个名人同台了，同场合作了，或者我们跟某个本领域当中著名的专家合作了，觉得非常荣耀，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但是我们的神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与神来合作，这是何等的荣耀。那我今天讲这个主题呢，并不是因为我们要盖个新堂要募款，或者说有什么特别的事工要筹款，不是这样，或者说至少我不知道。我讲这个主题呢，因为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我读到这段经文有一点感动，想要尝试来讲。我们一方面有时候会被神针对某个特别的事工来呼召，但是即使没有，你就不用奉献了吗？不是的，因为神已经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其他的已显明的呼召，就是活出慷慨奉献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前面这两节啊，如果你看不到的话没关系，就第一节好了，应该记得住。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行者不是缺乏，然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好，下面我来读好了。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最后一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等等，圣经中有很多让我们慷慨奉献的呼召。神一直在世界各地各个领域有很多的事工，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有时候你可以针对某项特别事工或者某位特别需要的肢体来奉献，但更多的时候你也可以只是把钱放心的交托给神，让神去安排。正常的情况你可以奉献到教会，当然另外有些也可以奉献到其他的好的渠道，或者直接帮助其他的肢体。当然有的时候你也需要谨慎，尽量避免你的钱稀里糊涂捐给了这个错误的人或事。我们供给其他的肢体也是向神奉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就像神在呼召我们来建造一个现代版的圣殿，对不对？现代版的会幕。因为我们所有的肢体是共同组成基督的身体，神的圣殿，对不对？ 哥林多后书说，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让他们让他们将荣耀归于神。第二部分，神百姓的回应。刚才经文中我们已经看到，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这里并没有说所有的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献了礼物来，他说是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的，所以这些人在神的事工当中有份。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呢？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像很多其他的信徒一样，我想说，我们甘心乐意给出去，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基础，是因为神先甘心乐意的给了我们。就像圣经当中有一处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对不对？我们要奉献出去，也是爱的体现。你只有爱神爱人，才可能甘心的奉献。所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也有一句类似的话说，我们给出去是因为神先给了我们。在英文里面，奉献给神或者捐赠给人都可以用 give 给这个词，是因为神先给了我们。给了我们什么呢？我先来问大家一下啊，如果要你奉献什么，你觉得最大最难的奉献是什么？很多人会说可能是自己的生命，对不对？这个比你奉献金钱要难吧。但是神，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先甘心乐意的奉献自己，把他自己的生命舍了给我们，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而且他不是为一个非常伟大的艺人人人去死，他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但是还有的人说，自己的生命就是最大最难的奉献吗？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可能不是。更难的是什么呢？是献出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有这个权利的话。很多父母常常看孩子的生命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对不对？有些坏人会可能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他用你的儿女来要挟你，是不是很邪恶？好，献出自己的孩子更难，但是这一项也可以说最难的事情，我们的神也为我们做了。天父他甘心乐意的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赐给也是 give，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奉献自己的生命，舍弃自己的爱子，这两种最大最难的奉献或者舍弃，我们三位一体的神都先为我们做了，做到。当然最大最难的舍弃都做了，就更不用说其他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这里有三个 give， 三个给，是神先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给，我们也应该给。第二部分，人的回应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只有相信并且感谢神的这样全然的赐下，我们才会甘心乐意的全然的献上。 刚才我们读的是建会幕，后来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建圣殿，对不对？在大卫和众百姓奉献了建殿的材料之后，大卫有这样的祷告，我来读吧。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我们积攒财宝在地上做什么？所以这里说，把从神而得的献给神。神既然全然的赐下，我们也应当全然的献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啊。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下一节，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的。所以如果你是把你的收入的10%奉献给神，其实另外的90%也应该奉献给神。也就是说，或吃或喝或买一件衣服，你其实不是为自己，应当是为神。同样，你的周日献给神，周一至周六也应该献给神。全职侍奉的弟兄姐妹是把自己完全献给神，我们其他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应当是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因为不论做什么工作、家务、学习，都应当是为主而做，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是神百般恩赐的管家，包括我们的钱财，包括我们一切的能力、才干，甚至影响力。神可能把你放在一个圈子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你有没有把它使用出来？哥林多前书4:7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都是我靠我的能力和我的努力赚来的，是我的辛苦钱，是我的钱，这样当然就不能不太乐意奉献出去了。还有一节经文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人，他们知道这个钱财这一切不是自己的，自己是管家，所以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比如刚才读的为会幕的奉献，还有大卫和众民预备建殿材料的奉献，约阿施重修圣殿时呼召大家的奉献，包括西西家洁净圣殿后吩咐众人献1/10给祭司利未人，都是富富有余的。也有不少基督徒明白他们自己是上帝财富的管家。在美国有一个这个百货商场的龙头叫做JCPenney， 它是这个商场是最初是1902创立的这个品牌。这个人就叫做 JCPenney， 杰西潘尼。他是一个从小是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他在最初的时候他奉献自己收入的10%，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神祝福他，他就提高这个比例，因为剩下的已经够花了。最后他大部分的时间他奉献他自己收入的90%给神，他剩10%他认为已经够花了。 在田纳西州有一个企业家，其实是两个，是一对兄弟，他们也是一样敬虔的基督徒。这个哥哥他在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就钻研圣经，他发现有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件很危险的事情，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所以他在他们家族的企业事业开始有一点起飞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弟弟以及两个人的妻子四个人一起约定好，妯娌之间也约定好，不论以后事业怎么样的腾飞，他们只拿普通的收入，而且请他们的员工来监督。这是神的工作，是不是？我们知道，我前些天看到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位老先生被车祸撞死了，在中国，然后被赔了60万，然后他的几个子女呢，因为争着60万，最后闹到法庭上去。那这对兄弟呢，这两对夫妇，神大大祝福他们的生意。现在这个哥哥大概50-60岁，他们的财富本来是可以是亿万富翁，因为他们做到了就是那个领域全美前几名这样的企业，但是他们一年拿10几万美元的年薪买普通的品牌，所以他们是把他们财富的99%都捐给了主内的基金会。所以比如美国为什么这200年来能有那么多的宣教士，各种各样的事工在全世界为上帝做工，他们提供奖学金给各国的神学生到美国去读神学，与背后无数弟兄姐妹的奉献是分不开的。当然有钱也不一定人就肯去宣教，还是得有神的工作，神预备那个人才可以。我们现在我们教会能够支持一些事工，在西部在国外，也与大家甘心乐意的奉献是分不开的。关于甘心乐意的奉献，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处经文，我来读一下：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为了比如说为了某一项的事工，你的甘心乐意本来比如说是500块，你想捐500块，但是可能夫妻两人一商量，考虑实际情况，你配偶觉得不想捐那么多，只愿意捐200，那可能你们共同甘心乐意的就是200，没有问题。你担心捐的不够吗？也不用，因为你们甘心乐意了，就不要担心不够。不要小看其他人的奉献心意。可能也有的人会说，以金钱为例，我已经奉献的不少了，今天这场道大概不是主要不是针对我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像那位善良慷慨的少年财主一样，主甚至呼召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他？我不知道，其实也不一定。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有一位医生夫妇，他们收入比较高，他住了一个很大的房子，价值100万美元。他有一天就去咨询一个主内的顾问，就说：“你觉得基督徒住100万美元的房子合适吗？”那个顾问 也比较有智慧，没有直接回答他，因为也确实不能直接回答他合适还是不合适。那个人就跟他说，建议你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教他怎样在圣经、在祷告、在教会处境等等当中来寻求神的心意。后来他就因此养成了每天读两个小时圣经的习惯，去寻求神的心意。后来他也尝试过把这个房子卖掉，换一个小的住就可以了，把钱奉献给神。但是呢，神又干预，他一开始的时候卖不掉，卖不掉之后他就发现神呼召他们是逐渐的在用这个大房子来接待弟兄姐妹和慕道友，来开办查经的小组，最后在这个房子里面有几百人信主。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的心不是只出于我们的，是神赐的恩。在哥林多后书有一处经文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中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所以可以看到，马其顿这样的甘心奉献的心是神赐给他们的恩，他们也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从刚才这段出埃及记的经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百姓的甘心乐意是神在人心中动的工。说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神的灵充满了他，他们受感。所以神的灵进入他们的里面感动他，今日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才会真正甘心乐意的向神奉献。请注意，不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去慷慨的捐赠得一个好名声啊，是甘心乐意的向神奉献。以色列人是清晰的知道自己怎样刚刚被救出埃及，经历神的这个大能和慈爱，所以他们才爱神，所以他们才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给神，对不对？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越清晰的认识到神是怎样的救了我们出离埃及，出离罪恶，进入光明，神对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一生都无法报答的时候，我们就会越以神为乐，也会越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全然的献上为神所用。所以这个甘心乐意的心不是那么容易。提摩太凯勒举过三种错误的动机。第一种就是说，你可能说你不这样奉献，你不这样做，神可能会怎么怎么样惩罚你，你害怕你去奉献。第二种，哦，你看这些人多么可怜，这些比如说在非洲在哪里的人多么多么的需要你的奉献，你出于同情去奉献。第三种就是你来计算一下，你捐赠这么多可以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就像刚才那个例子一样，你奉献了26万，哇，就有2万人信主。这三种的，你如果只是出于这三种的动机都是不行的，而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你有救恩，你清晰的认识救恩，经历和明白神的爱，神先改变你的心，你才可以去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奉献的结果。 神事工所需的是富富有余，在经文当中已经两次提到，而且是神早已预备好的。在刚才这件就是他们建会幕的这个奉献金银、奉献财物这件事情之前不久，他们刚刚献过一次金耳环，是在铸金牛犊的时候，那些金子后来到哪儿去了？磨成粉喝了，损失掉了。可能每个人喝的这个浓度不高，所以没事，但是总之是损失了很多的金子，但是现在又让他们奉献，还是够，还富富有余。那么这些金银铜宝石、海狗皮、香料等等是哪里来的？他们前不久可都是埃及的奴隶，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告诉我们，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奴隶把奴隶主的财物夺去了，而且那些奴隶主是刚刚死了长子，总之非常匪夷所思。有可能埃及人他们想，哎，我们大儿子也死了，你们再不快走，我们其他人可能也得死，算了，要这些钱才有什么用，而且你们服侍我们这么多年也不容易，算了，都拿走吧。不管怎么样，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只要大家记住神是大能的就可以了，神会预备，你不用担心。我们自己所献的原本也都是神所预备的。我在刚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为主做工的一个弟兄，他有急用，他向我借钱，然后我把那时候钱也不是很多，卡里的钱取出来，然后信用卡的那个取现额度取满，加在一起发现，哎，正好够他要的那个数字，给我剩了大概一两百块钱的零头，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神奇，真的不由得觉得是神的预备，不是巧合。我想要拿出来的，神都已经预备好了，神给我预备好了，也给那位弟兄预备好了。相信我们也有不少这样的，或者越来越多这样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相信神的恩典一定是够我们用的。我也是一直这么相信，所以到今天我也觉得从来没有缺乏过。不仅你自己献的，你会发现当你献的不够的时候，可能其他人的奉献也令你惊讶。众人拾柴火焰高，何况是在神的带领之下。啊，我们经常抱怨很多的困难，但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我们靠着神，我们齐心合力的时候还有很大的潜力。实在没有钱的时候，神还可以用大能、用神迹来补足。五饼二鱼就是这样，对不对？寡妇的油和面只有那么一点点，她用不尽。戴德生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教会也讲过很多次，在文革期间，有些弟兄被关了，然后姐妹在外面养一大群孩子，实在没有下顿了，祷告，然后神就派人送来了，是不是？这些例子当中，既是神的供应，也是同时也是人的奉献。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富富有余的例子，大卫他们献的材料到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一看甚多，五饼二鱼最后打包都有十二个篮子。在初代信徒他们使徒行传说，他们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比如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大家甘心乐意奉献的时候， 也是富富有余。刚才说可以支持教会内外的各种事工，而且怎么有余呢？我们今年在突然分堂的时候可以有余来付房租、装修等等。我今年去那个四川支教，我们也是想要奉献自己的一点时间和一点力量。我报名，本来报名是教那个语数外，原来一直担心教不好，因为太多年没有学了，听说现在都很难。然后后来卫东还发给我们说提前这个预习一下，结果那提前的一两周又特别忙，一点时间都没有。结果最后临近的时候发现，原来神已经预备了大学生，富富有余，他们是更适合教这些课程，所以我去就做后勤，我就非常开心。那事工会有什么样的果效呢？是容神益人。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所以这里补圣徒的缺乏就是义人，将荣耀归于神就是荣神。当你甘心乐意的奉献出去，比如说一笔钱，借着这笔钱或者这个奉献，神祝福了人，人称颂了神，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工。当然我们刚才讲了啊，不是说因为你去算一下它能产生多少果效然后你去奉献，这只是我们说一下奉献事工的果效。要知道只要是奉献给神的，我们的奉献就有宝贵的价值。比如在四川，我们听说也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宣教士，有一些宣教士因为经济上缺乏支持就不得不放弃，而当教会来支持全职传道人或者宣教士的时候，我只是打个比方啊，这个方向，一群人支持他一个人或者一家人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说难也不难，而他一个人一家人可能可以影响很多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可能影响教会内外的很多人，一个宣教士甚至能改变一个民族。我们知道傈僳族最高峰的时候95%的人是基督徒，他们的原因就是当时赋能人，以赋能人为主的一两个宣教士的神使用他们的结果。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甘心奉献给神之后，这些百姓神会看顾，他们奉献之后，他们是甘心乐意的，是爱神的，所以他们是以神为足的，每天是仰望天上的荣耀。比如说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比如哈拿，他好不容易把自己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全然的奉献给神，但是对这些人神必看顾。对于刚才那个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神并没有讲他第二天是不是饿死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必供应他，因为在圣经中有很多神来牧养喂养寡妇的例子。对于这个哈拿，他献了撒母耳之后，神也又赐了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们最后再来读一点经文啊，在马拉基书的3:10，请大家翻一下圣经。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旧约最后一卷，三到一起来读。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照着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我们再往后翻一点，到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牲口、绵羊、橄榄、上天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养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养给你们。
当然呢，这样的富富有余并不是成功神学，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物质的富足或者外在的成功，但是神可以保证积财在天。我们最后再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预备起。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柄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这些人他们特别的爱神，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给神，但是他们遭受各样的患难，甚至他们的家业都被人抢去，谈不上富富有余，但是他们甘心忍受。为什么？因为知道自己在天上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我们稍微做一点总结。第一部分，神的呼召是呼召我们奉献做工，包括针对特别事工的呼召，比如建造会幕，以及其他已显明的呼召，就是让我们活出慷慨奉献的生命。第二，神百姓的回应也是神在人心中的工作，是甘心乐意。如果你真的是神的百姓，你会甘心乐意，会越来越甘心乐意。分为三点，我们能甘心乐意的给出去，是因为神先甘心乐意的给了我们他自己、他的爱子以及万物。第二，相信并感谢神的全然赐下，才会甘心乐意的全然献上。第三，我们只是神百般恩赐的管家，所以理当甘心乐意的全然献上。最后结果是神事工所需富富有余，事工的果效是荣神益人，我们甘心奉献的百姓，神也必以看顾。好，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的主，你把你自己、你的爱子都甘心乐意的赐给了我们。主，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也让我们不是只靠一时的热心，而是在你里面有扎扎实实的成长，让我们的灵命越来越长成你那样的身量，让我们越来越爱你，也越来越甘心乐意的，不论你呼召我们奉献什么，我们都愿意奉献出去。我们也相信这样的交托，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担心的，因为你必保守你的事工富富有余，你必保守事工的果效荣神益人，你也必看顾我们， 求你让我们积财宝在天。谢谢你，以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